我现在要讲的题目是七日的第一日的历史演歌。在上一次关于安息日问题的查考研究中，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在全部圣经当中我们找不到任何一句话说安息日已经被废除了或者是更改了，相反我们却看到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一直主耶稣离世之后，门徒们和使徒保罗等等都一直是遵守安息日的，并也到处为我们留下了有关遵守安息日的榜样和教训。现在我还要说另外一句话，在全部圣经当中我们也找不到任何一句话要我们遵守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星期日为圣日。教会正式的提倡遵守安息日是在第四世纪罗马皇帝康斯坦丁在位的时候，至于教会强迫人守星期天而禁止人守安息天是在第六世纪罗马天主教皇掌权之后。总之教会的改守星期日，也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是找不到任何一句圣经经文为根据的。也许有人要说，我们遵守安息日是为了纪念主的复活。是的，许多人是有这样的想法的，但我们不得不指出，这却不是主的教训，也不是主的意思。因为我们看到主耶稣复活以后，共向门徒显现了十次，却没有一次是在七日的第一日白天和门徒聚会的，也从来没有一次叫门徒遵守七日的第一日来纪念他的复活。实际上今日一般教会的信徒遵守星期日而不遵守安息日，已经在或止或不止的情况下面受到了教会遗传的影响，并且遵从了仁义的吩咐。可以看马太福音十五章第三节。首先我们要指出，在全部圣经当中共有八次提到七日的第一日，从来没有一点意思要人来遵守这一日。现在我们把这个八次经文逐一的介绍一下。第一次，安息日将近，七日的第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是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一节。这个安息日将近啊，在英文圣经新的这个国际版本和这个标准版本啊，标准的修订版本上面翻译为安息日以后，七日的第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啊，这是二十八马太二十八章第一节。第二处呢是马可福音十六章第二节，说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第三处是马可福音十六章第九节，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像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在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第四处是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第一节，说七日的头一日的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膏来到坟墓前。第五处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一节，说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我们看到以上五次啊，提到这个七日的第一日，不过是记述爱主的妇女来到坟墓前，一直主在这一天复活，并向玛利亚显现等事情，并没有提到要人们遵守这一日， 或是在这一日聚会来纪念他的复活。因此我们无需多加解释，需要解释一下的，这是以下六七八三次。我们先来看第六次提到七日第一日的经文。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的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约翰福音20:49-23。这是主复活以后第一次向众门徒显现的记者，有人就想用这段经文作为他们遵守新希勒，在新希勒聚会纪念主复活的根据。但事实上，这段记者并不能作为他们遵守新希勒的根据，因为主这一次向门徒显现的时间不是在七日的第一日的白天，而是在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的晚上。换句话说，按照圣经当中一贯计算日子的方法，那时七日的第一日已经过去了，实际上已经开始进入了七日的第二日的时间了。因为圣经当中计算日子的方法一贯都是先有晚上后有早晨的，可以看创世纪第一章，并且是从日落到日落来作为每一天的开始和结束的，可以看利未记23:32，生命记23:11，马可福音1:21-32，路加福音23:54-56。所以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的晚上，已经属于七日的第二日，也就是星期一的时间了。因此有人想用这段经文作为他们遵守安息日的根据是不可能的。尤其值得注意的，主耶稣这一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由于多马不在场，事后其他的门徒告诉他，他也不相信。于是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徒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攀着我的肋旁，不要怀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上帝。耶稣对他说：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这一段记载在约翰福音20:26-29。由本段经文的记载可见，主耶稣复活以后第二次向众门徒显现已经是过了八日，时间是在星期一或者星期二了。不但这样，我们看到主耶稣复活以后一共有14向门徒显现，却没有一次是在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星期日，和门徒一同聚会来庆祝他复活的。这四次显现的时间这四次显现的情况，我们可以大略的看一下。主复活以后第一次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明显的是为了安慰他，因他在坟墓旁边哭泣不止。当玛利亚要伏伏在主的脚前来敬拜主的时候，主却对他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上帝，也是你们的上帝。约翰福音20:17。我们看到主耶稣这一次并没有和玛利亚一同聚会庆祝他的复活，甚至也没有通过玛利亚和其他门徒在当天约会来共同庆祝他的复活。主复活以后第二次呢，是在路上向其他爱主的妇女们显现， 时间仍旧是在清晨。如圣经上记载说，忽然主耶稣遇见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马太福音28:9-10。我们看到主耶稣这一次也没有通过妇女和门徒在当天约会来庆祝他的复活，甚至连当天夜里祭坛上门徒显现的事也一句不提，只是说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可见主耶稣并不重视七日的第一日，在主复活的日子啊，和门徒聚会聚集的事，更不要门徒在当天来聚会庆祝他的复活。主耶稣复活后第三次是在路上化作陌生人向往以马忤寺去的两个门徒显现，时间是在这个下午是在星期天下午5点左右。显现的目的呢，显然是为了要用先知的预言来光照、开导、安慰他们，而不是为了和他们一同庆祝他的复活，因为他们当时根本就没有认错复活的主耶稣。等到他们走到了以马忤寺，太阳已经平息，主好像还要继续往前走，由于他们的强留，耶稣就同他们进去，直到后来一同坐下吃晚餐的时候，他们才认出了主，而主耶稣也忽然不见了可以参看这个路加福音24:13-15的详细的记载。讲到这里有一个情况实在是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主耶稣想玛利亚和其他妇女的显现都是在早晨，而这时候像以马忤寺的两个门徒显现却已经是在下午5点左右的事情。我们想一想，主耶稣在这个七日的第一日星期天的白天整个的时间到哪里去了呢？主耶稣为什么有意隐而不现，避而不见呢？不向门徒显现呢？显然这里面必定有着重大的深远重大的意义，因为主耶稣早就预见到，并且单一理书这个7章的预言也早就指出罗马天主教会后来要强迫人改守星期天禁止人守安息天，以所谓纪念主的复活这样的理由叫人守星期天。因此主耶稣为了避免在这一方面给后来的人留下任何误解或者藉口，就特意不在七日的第一日白天向聚集在房子里面的众门徒显现，并且不和他们在这一天约会。主耶稣复活以后第四次向使徒彼得显现可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15:3-5，路加福音24:33-34。因为彼得三次否认主以后，虽然已经痛哭流涕深切的悔改，但心情仍然很沉重，在门徒面前感到抬不起头来，有些人也可能对彼得产生看法。因此主耶稣特意向彼得单独的显现，为了给予安慰鼓励。但时间已经是在那一日，就是七日第一日的晚上七日的第一日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可以看约翰福音20:19-23。主耶稣复活以后第五次才是向聚集在房中的众门徒显现，但时间呢已经是在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的晚上，七日的第一日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实际上已经是进入了星期一的这个时间了可以看这个约翰福音20:19-23。主耶稣复活以后第六次向聚集在房里面的众门徒显现，当时多马也在里面，时间是已经过了8日很可能 这个时间过了八日，实际上已经是星期一或者星期二的时间了。可以看约翰福音20章26到29节。主耶稣复活以后第七次呢，是在加利利海边向打鱼的彼得、雅各、约翰等七个门徒显现啊，记载在约翰福音21章1到23节。主耶稣复活以后第八次是在加利利约定的山上，一次显给500多个弟兄看，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6节、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主耶稣复活以后第九次是显给雅各看，可以看哥林多前书15章第7节。主的兄弟雅各当主耶稣生前的时候却没有悔改信主，当主耶稣被定复活以后才信而悔改归向救主，但 主耶稣已经离世不见了。正当雅各为此心灵忧伤痛悔的时候，主耶稣特意向他显现来安慰他勉励他，艰辛的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直到后来雅各为主英勇行道。主耶稣复活以后第十次再显给使徒看啊，哥林多前书15章第7节。这也就是主耶稣临升天之前在橄榄山上最后一次向众门徒的显现，时间是在星期四或者星期五，可以看使徒行传1章1到14节。由以上所说可见，按照圣经所记载的，主耶稣复活以后共有10次向门徒显现，却没有一次是在七日的第一日和门徒一同聚会来庆祝或者纪念他的复活的。好，现在我们再来看新约圣经第七次提到七日第一日的经文，是记载在使徒行传20章7到12节。这一段经文是这样说的：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直到半夜。我们聚会的那一座楼上有好些灯座，有一个少年人名叫犹推姑，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睡熟了，就从3层楼上掉下去，扶他起来已经死了。保罗下去扶在他的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原文是生命，应该翻译为生命，还在身上。保罗又上去擘饼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有人把他童子活活的领来，得了安慰不少。以上这段记载是新的圣经当中唯一的一次提到在七日的第一日聚会的经文。有人便想要用这段经文作为遵守安息日的根据，但事实上并不可能作为遵守星期天的根据，因为有3点情况值得我们注意。第一点，这是一次临时性的一种告别的聚会，因为保罗因为次日要起行，就与他们讲论直到半夜。第二点，这是一次夜晚的聚会，正如圣经上所记载的，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座。事实上是当时呢，是一边擘饼吃晚餐，一边聚会谈论，直到半夜，后来又延续到天亮。第三点，这一次夜晚聚会的时间实际上是指当时安息日太阳下山以后进入七日第一日的一次夜间的聚会，因为圣经当中计算日子的方法一贯都是每一天的开始呢 都是从天晚日落以后开始计算的，而且这也是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记载日子的一贯的这个方法。例如这个路加福音23章54、56节当中就是这样记载安息日的开始的时间的。他说那日是预备日，就是星期五，安息日也快到了。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他们在安息日并遵着诫命安息了。可见预备日日落以后，安息日就开始了。照样呢，这次夜里的聚会也是在安息日日落以后，已经进入七日的第一日的时间了。因为保罗呢，平时安息日总是和当地教会一同聚会的，星期日也是他出门的旅行的时间啊，经常是出门旅行的时间。正因为这一次星期日一早要离开特鲁亚，因此呢，安息日过去的这个晚上呢，就是安息日这个过去的夜晚呢，临时就增加了一次告别的聚会。关于这一次特鲁亚夜里面聚会的时间啊，这个连遵守星期日的这个康涅贝和和珅也都持有同样的看法啊。他们两位所著作的这个使徒保罗的生活与书信这本书当中，他们指出这个星期的前一部分几天当中，他们留在特鲁亚的工作怎么样如何，圣经当中并没有说明。但是对于末了一天，我们却从圣经当中得到了一个概括的论述。在紧接着犹太人的安息日过去的夜里面，他们有一个聚会啊，这也是引自于这个星期日的演歌第27面啊，这一段材料。那么他们又说，那本书当中又说了，那一天的晚上就是犹太人的安息日过去的夜里，因为星期的早晨他们的船要起行啊。另外呢，这个星期的这个青年协会出版的海尔布斯所写的《使徒时代》卷下第343面上面也这样说，我们对特洛亚教友聚会的记者都感到这个兴趣浓厚。聚会的时间是在一星期的第一天，按照犹太人的日历的计算，就是在星期六的晚上啊，《使徒行传》20章7到20节。好，我们再来看第八次提到七日的第一日的经文。那么这些经文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6章1到2节，是这样说的：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格林多前书16章1到2节。首先我们需要注意的，上面经文这个翻译的不够确切。按照原文的意思是，个人要按照自己所得的镜像抽出来积蓄起来啊，自己存放着，或者是说存放在自己身上。所以呢，和聚会的时间问题是毫无关系的。在这个圣经百科全书啊，对这个章节呢，也做了这样一个注解。他说，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忽略了这些捐款是由个人自己抽出来留着的。换一句话说，就是说在自己的家里面把它抽出来积蓄起来的啊，可以 这个圣经百科全书这段话呢，我是从这个星期日的演歌25到26页上引证过来的。至于使徒保罗为什么要他们个人在每逢七日的第一日来算账啊，来计算一下上一周的账目，并要抽出一部分作为捐款自己储蓄起来呢？这一方面说明保罗对当时捐款救济耶路撒冷遭受灾难信徒的这个善功的重视，也说明了他对安息日的重视。因为保罗怕他们每周一次的这个算结账的工作了，在预备的下午来不及完成，为了不影响安息日的必须要的准备的工作，不至于来侵犯安息日的神圣的时间，所以保罗就要他们把结账的工作呢放到安息日过了以后，也就是七日第一日去进行。与以上所说可见，全部新约圣经当中共有8次提到七日的第一日，却没有一次要我们来遵守这一日，或者在这一日来聚会纪念主的复活。也许有人要提出遵守主日的经文，认为主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其实呢，主日并不是指七日的第一日，而却是指安息日。新约圣经当中只有一次提到主日的经文，就是启示录1章14节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啊，这里提到主日。按照原文和英文的这个主日呢，应当翻译为主的日子啊，原文而且是单数啊，在英文圣经把它翻为 Lord's Day， 主的日子。那么这里的主的日子显然就是指的安息圣日，因为上帝在圣经当中一贯的称安息日为我的日子，为我的圣日，为耶和华的圣日，在以赛亚58章13-14节啊，就有这样的说法。又称安息日为耶和华的安息日，也是主的安息日，利未记23章38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自称为安息日的主啊，主耶稣说，安息日不是为人，这个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啊，而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啊。马可福音2章28节。因为安息日本是创造主主耶稣基督亲自设立的，可以看创世纪2章1-3节，约翰福音1章1-3节，哥罗西1章16节。主耶稣既然自称为安息日的主，所以安息日也就当然的称了主的日子，这也就是中文圣经所翻译为的主日。有人称七日的第一日星期日为主日是毫无圣经根据的，他们自己提出的唯一的理由是星期日是主复活的日子，所以也就是主的日子。其实主的复活的日子并不等于是主的日子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含义的词句。如果他们硬要称主复活的日子为主的日子，那别人也可以称之主的降生的日子为主的日子，或者称主被钉十字架的日子星期五为主的日子，或者称主的升天的日子星期四为主的日子，那么主的日子就变成了有许多日子了。但是在原文当中它却是单数，真的是指一个日子，可见主的日子不可能是指星期日，而是必定是指着安息日。当然我们都要遵守圣经当中真正的主的日，主的日子也就是所谓主日，也就是指主的安息日，也就是上帝诫命当中吩咐我们当守的圣日，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出埃及记20章8-11节。但愿我们不要因着遵守安生子啊，但愿我们不要因着遵守星期日的教会的遗传而废掉上帝的诫命，真正的安息日。可 可以看马太福音十五章三到八节。也许有人还想要用诗篇预言当中一句经文来作为遵守新约的根据，这些经文是这样说的：匠人所弃的石头啊，匠人所弃的石头又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说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诗篇118篇22到24节。有人说这里的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是指新希勒说的，我们只要在其中高兴欢喜，其实他们是错解了本节经文。我们首先要注意，这里说匠人啊，是指犹太人的大祭司和宗教的领袖们，所弃的石头是指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的石头，并不单单是指着基督的死而复活说的，而至少还包括基督的升天在内。如果基督不升到上帝宝座右边，不在上帝的面前做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不天天的为我们赎罪和代求，不在天父的家中为我们预备住处，他又怎么能够成为我们的房角石呢？其实这句预言是使得基督一生的生平世界说的，基督的一生从降生伟人被定复活到升天，都不断的使他成了匠人所弃的石头，也都不断使他成了房角的头块的石头。首先基督的一生从降生伟人被定到复活升天，都不断的使他成了匠人所弃的石头。例如主耶稣降生的时候，虽然牧羊人啊，老先知西面约拿迎见他，甚至东方博士不愿千里而来朝拜他，但是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都弃绝了他，希律王甚至还要杀害他。基督从事传道救灵圣功的时候，虽然税吏和娼妓到信而悔改归向他，但是法利赛人却弃绝不信他啊，轻视的称他是拿撒勒人。犹太人的祭司长老等公会的领袖甚至还要谋害他，最终终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基督复活以后，虽然门徒欢呼赞美，但却遭到了犹太人的匠人们的弃绝。他们收买了罗马兵丁，造谣说耶稣的身体被门徒偷走了。基督升天以后，虽然被信主的犹太人和万民敬仰，却仍旧遭到了犹太公会这些祭司和长老领袖们的刻薄的仇恨，开始将逼迫的怒气转到了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的门徒的身上。所以主耶稣他的一生从降生到升天都一直是被匠人所弃的。再者，基督的一生从降生伟人被定复活到升天，也都不断的使他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如果没有基督的降生伟人，如果没有基督借着祷告依靠圣灵大能得胜各样的罪恶的试探，胜过各种的磨练逼迫侮辱和攻击，为我们度过圣洁无罪完美无瑕的人生，他就不可能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如果基督没有以他圣洁无罪的生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赎罪，他就不可能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实际上基督成为房角的这个基督成为房角石完成救赎的大功，倒是在十字架上大功告成的。当他临终之前呼喊说成了的时候，这些救赎大功都告成了。等到基督复活升天以后， 在上帝面前做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天天不断的为我们赎罪代替，以后就是这些救赎大功得到显明和实施了。第二点我们要注意的，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高兴欢喜。这肯定不是指七日的第一日说的。圣经当中的日子有的时候是指一个时期说的，例如圣经上说耶和华的日子，或者说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就是指着救恩的门关闭以后到基督复临时的一段时期说的。可以看以赛亚书13:6-13，西番亚书1:14-18，右耳书2:31，3:14-17。照样，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实际上是指着主耶稣道成肉身降生为人的一生的时期说的，也是指着主耶稣降生为人所为我们成就和带来的整个的救恩时期说的。正如圣经上所指出的，在约拿的时候我应验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正拯救了你，我搭救了你。看啊，现在正是约拿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哥林多后书6:2，我们确实应当在其中高兴欢喜。第三点我们要注意的，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在星期五，基督是在安息日在坟墓当中安息，复活呢是在星期日，升天算起来又是在星期四或者星期五。因为使徒行传1:1-3，原文中提到主复活之后40天向他们显现。接着呢，和天父上帝同享升天以后的第一个安息天。那么以上主耶稣的被钉、复活和升天虽然都是有意义的日子，但并不都是具有七日这个一周的这个周期性的纪念日。我们必须要注意，圣经当中唯有纪念上帝六个创造大功的安息日才是唯一的具有七日一周的周期性的纪念日。其他不论是主降生的日子、主复活的日子、主升天的日子，它都没有这个七日一周性的这个周期性的，不是七日一周的周期性的纪念日。因此假如有人想要用每周第一日来纪念主的复活，来代替取代七日第一日这个七日的最后一日安息日，是完全违背圣经教训的。如果我们要纪念主的复活，每年复活节纪念一下也就可以了。正如每年圣诞节纪念主的被钉、圣诞节纪念主的降生一样，都是每年纪念一次的。况且像这样的纪念也并不是根据圣经的教导，而是这是由于根据教会自己所定的节期。其实圣经当中已经为我们定出了纪念主耶稣复活的更好的方法、更重要的方法，那就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提督书3:5，是我们的旧人和主耶稣同死同葬，而是我们的新人和主耶稣同活同行。正如使徒保罗所指出的，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着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罗马书6:4，这才是我们纪念主的复活的最重要的含义。 那么这个问题七日第一日的历史演歌讲到这里本来也可以结束了啊，但是现在我们还要补充一种很重要的材料，就是关于安息日被更改为七日第一日的历史的演歌啊。那么这方面有很多的资料啊，我可以在这里把它比较快的啊读一遍。通过上面所讲的一切可见，在全部圣经当中，从旧约全书到新约全书，找不到任何一句话要我们遵守七日的第一日，也找不到任何一句话说安息日就是星期六被废除了或更改了或不需要遵守了。相反，我们却看到主耶稣自己在世的时候，以及主耶稣离世之后，门徒们和使徒保罗、约翰等等，都是一直只遵守安息日的，并也到处为我们留下了有关遵守安息日的榜样和教训。既然是这样，后来教会怎么会渐渐地提倡遵守七日的第一日，甚至发展到后来强迫人守星期天而禁止人守安息天呢？这实在是出于教会当中一种长期离道背教的强大的势力所造成的啊。这也就实际上也就是罗马天主教会把安息日更改为星期日的，并且完全应验了但以理七章论到小脚的预言。那么有关这段预言呢，我们下一次啊，以后要我们要跟大家详细来研究这段预言。我们现在把这个有关安息日被改成星期日的这个漫长的历史的资料了啊，来逐一的介绍一下。第一段，在这个第二第三世纪的时候，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有几个喜欢标榜自己哲学思想的神学家，如巴拿巴、杰斯汀、格里莲、奥利根等。因为深深的受到知识派异端的影响，他们开始提倡遵守星期日。知识派的异端原来是歪曲旧约圣经当中的上帝的，也是反对犹太教、反对安息日的。他们对基督的本性也有错误的认识，有的否认基督的神性，有的否认基督的人性，也提倡要遵守太阳日啊。他们把七日第一日称为太阳日来敬拜太阳的，并且以太阳为他们的基督。此外呢，他们也拜偶像。以后知识派的异端的影响又进一步从亚历山大扩散到罗马城。然而在当时基督教会里面的中心地区亚细亚一带地方，知识派的异端却遭受到使徒约翰的门徒波利卡普以及波利卡普的学生埃任牛等著名教父的坚决的反对。当时的教会仍旧是普遍的遵守安息日而不遵守星期天的啊。有关这些情况呢，我们在第五段当中要详细的介绍啊。现在接下来讲第二大段。第四世纪的时候，罗马皇帝康斯坦丁表面上悔改信主，接受基督教为国教。他为了能够更好的利用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统治服务，他就向教会的领袖们提出建议。他说最好能够把这个聚会、崇拜聚会的时间啊，改到星期天，改到这个太阳日啊。他说改到太阳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一边能够争取全国的罗马全国的百姓啊，都能够在太阳日到教堂来聚会啊，有助于他们来接受基督教。因为罗马的国民啊，他们都是敬拜太阳神的，是在太阳日休息的。而全国绝大多数地方教会都是在遵守安息日，都是在安息日聚会的，对他们有所不方便， 当时教会的领袖感到他的建议似乎很有道理，同时亚历山大城提倡遵守七日的第一日啊，他们后来把它又称为主日啊。他们这种做法呢，当时已经影响到罗马城，于是呢，教会就同意在星期日安排聚会，而同时也在安息日这个既保持这个崇拜的机会，照旧不变。为了在宗教的名义上能够名正言顺起见，教会当局就开始啊正式的提倡七日的第一日来纪念主的复活，而安息日来纪念上帝的创造。康斯坦丁看到他的建议啊被教会当局采纳，就更为大胆了，竟然在公元321年发布了一个命令，要全国的城镇的居民遵守这可尊敬的太阳日，在这一日停工。从此以后，广大的教会呢也普遍的遵守两天，一方面遵守星期天所谓纪念主的复活，一方面也遵守安息日来纪念上帝的创造，达到两三百年之久。但是罗马城和亚历山大城的这个教会的领袖呢，显然是带头贯彻罗马皇帝的意图啊，尽量的高举星期日为圣日，来取代安息日的神圣的地位啊。有关的资料我下面引证几点啊。第一，公元321年，康斯坦丁发布了遵守太阳日的命令，他的原文如下：在可尊敬的太阳日，县长和人民都应该在城里面休息，一切的商店都应当停止营业，唯有乡下的农民仍旧可以自由合法的继续他的农业，因为往往在另一天撒种或者种葡萄将感到极其不方便。第二个资料，随着上述法令之后呢，又在公元350年有所谓使徒宪兵、使徒这个宪章的典章、使徒宪章的典章的出现啊，内中有两段是有关安息日和星期日条例的。第一段是记在第八卷33章，说凡做奴仆的要工作五天，但在安息日和主日啊，主日他就把它初步的称为是代表星期日，但在安息日和主日要停工到礼拜堂去，为了要得到总教的训阅。在安息日对创造的事，在主的日子对复活的事受教啊。第三处的资料，以后罗马皇帝在公元365年在劳基亚城召开了一次总教大会，制定了许多宗教的法令啊。现在将有关安息日和星期日的法令翻译在下面。第16条，在星期六要诵读福音书和圣经其他的文选。第29条，基督徒不可以效法犹太人遵守星期六的方法，却要在这一日停工。如果他们效学犹太人啊，他说基督徒不可效法犹太人遵守星期六的方法，却要在这一天做工。如果他们效法犹太人啊，在这一天不做工了，就与基督无关了。但是要特别的尊敬主日，所谓主日就是他们就指的星期日。我们既然做基督徒，就要尽可能不在这一日做工。第50条，在丰斋的预备的期间，不可以遵守圣徒的纪念日，除非在星期六和星期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了，他们渐渐的就要高抬星期日为圣日，来取代安息日的神圣地位了。第四处经文，那么当时特别接近和喜欢奉承罗马皇帝的主教 尤西底五就跟着说，凡是人在安息日遵守的本分，我们已经把它转移到主日，就是星期日上面去了，他们所称的主日上面去了。第五处的资料啊，在星期日的演课这本书上提到，但无论如何，在大多数的地方，人就是遵守安息日和星期日两天的。当时这个古利索斯说啊，现在在我们当中啊，有许多的人在这和犹太人同一个日子谨守，并采取他们同样的态度去遵守安息日。啊，我们对于这件事啊，实在是啊，泰然的予以忍受，同时也可以说是，这个很鄙视、看不起的意思啊，很鄙视是。那个时候，也就是第四世纪的末叶，历史家苏格拉底是，他在他的历史著作当中这样说：差不多了，全世界的一切的教会都在每一周的安息日庆祝这神秘的、这神圣的毕业，就是圣产，在安息日举行圣产。但是在亚历山大和罗马一带的基督徒，却认为这是古代的遗传规条，而停止举行了这个礼节。和他们同时代的叔叔们政策这件事情说，在康斯坦丁堡以及其他的各处都在安息日聚会，正如第七日的第一日一样。这种封锁是罗马和亚历山大一带所没有的。为什么这两个城市例外呢？原来这两处都是充满了知识派主义和荒谬邪道的元素。好，我们现在再来看第三大段。等到罗马天主教皇在公元538年兴起掌权以后啊，开始逼迫圣徒以后啊，终于是教会完全的坠入了离道叛教的这个境地。他一方面强迫人要遵守星期日，一方面又严厉的禁止人遵守安息日，甚至用死刑来处罚那些不遵从的人。这样的终于是星期日来取代安息日的这种背道的勾当得以最后的完成，而且正应验了但以理七章的预言啊，这个小脚必想改变时间和律法，但以理七章25节。我们下面引证几处的资料。第一个资料啊，强迫人遵守星期天啊，公元538年，罗马天主教皇召开了奥良第三次的会议，通过了以下的法令，说在星期的骑马、乘车、修理房屋或者装饰人的义勇等等都是不合法的，在田里的劳动也是应当禁止的，以便让人们可以到教堂去敬拜。如果任何人做了其他的行动，他是要受刑罚的啊，这是星期日的演歌96到97页。又如公元589年，在法国的拿尔邦召开的总教大会上通过了以下的法令：无论是自主的、为奴的哥特人、罗马人、叙利亚人、希腊人或犹太人，一律不准许在所谓的星期日主日做任何的工作，除非有特别的必要，也不准是牲畜劳动。如果有冒犯的，做主人的要罚款6个索利地啊，每索利地大概可以买60几斤的大米啊。做奴隶的要鞭打100下。从第四世纪到13世纪，在欧洲各地召开的多次的总教大会当中，对星期日拟定了如同以上一样的苛刻规定的，有10多次。每一次的法令当中，并没有提出圣经的教训作为权威的根据，而这是以教会所掌有的政治的权力来压制人。 第二处资料是井子人关于井子人守安息天的，例如公元600年前后，教皇圭格利一世对罗马城的居民发布了一个反对安息日的通告，其中的一段是这样说的：上帝的仆人圭格利，是他所最爱的市民，近来发现有些悖逆分子在你们中间散布和神圣的信仰相反的异端，甚至要禁止人在安息日出工，他们是敌基督的传教士，因为敌基督来到的时候，他便吩咐人在安息日不出工，好像在诅咒一样。那么这是根据尼西亚时代教父的遗嘱第13册第一封信函336面上面的资料。可见安息日虽然已经被罗马教会利用政权强迫人这个去把它禁止人遵守去加以践踏了，但是总是有一些人在黑暗的日子高举这个真理的火炬的。第三处资料是篡改上帝的诫命，罗马天主教会公然的将圣经当中4条诫命篡改了，首先是将上帝诫命第二条不可拜偶像的诫命把它废除了，同时呢又将第4条诫命当纪念安息日守卫圣日了，把它改称为遵守第一日纪念主的复活了。另外呢，为了撤除4条诫命的数目呢，他们又将第4条诫命不可以起贪心的内容分割为2条，这样呢撤满了4条的数目，实际上已经其中有一条已经被废除了，有一条已经被更改了。关于罗马天主教的4条诫命呢，我现在把大家读一遍，在他们所有的教义详解基本信仰的这些书籍上都有介绍。第一条这个听从一天主万有之上。第二条，不可以护天主的圣灵以发虚誓。第三条，要遵守斋礼之日，就是星期天。第四条，当孝敬父母。第五条，不可杀人。第六条，不可奸淫。第七条，不可偷盗。第八条，不可做假见证。第九条，不可以贪他人的妻子。第十条，不可以贪他人的财物。第四处的资料关于罗马天主教会对于改变安息日诫命的公开的承认，在贝尔福特神父所写的一本书基督教信仰和实行的新教义问答第86-87面当中有以下的问答：问，第三条诫命是什么？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问，安息日是哪一天？回答，第七日，就是我们的星期六。问，你们遵守安息日吗？回答，不，我们遵守主日。问，这是哪一天？回答，第一日，就是星期天。问，谁把它改变了呢？谁把它改变了呢？回答，天主教会。另外一处资料在《教义问答》这本书174面上说问，你还有什么别的方法证明天主教会有实力集体和训练的权柄？回答，教会如果没有这样的权柄，他就绝不会以遵守星期日来代替遵守安息日。这个改换，这个变换是圣经未曾准许的。天主教出版的这个基督教教义纪要这本书上第58页上面有这样的问答：你怎么能够证明天主教会 有蛇的节气和圣日的权柄呢，回答就是在把安息日改为星期日的事情上证明，而且这件事情也是各个改正基督教会所公认的。所以改正基督徒啊，既然严格的遵守星期日，而又不遵守天主教所设立的其他的一切的节期，于是他们就证明他们是自相矛盾了。问，你怎么能够证明这话呢？回答，因为他们接着遵守星期日，便承认了天主教有立定节期和指挥他们的权柄。另外一个资料，在美国的堪特斯城的天主教报纸上面，在1893年2月9日刊登了以下一段话：天主教会凭着他自己确实的权威，创立了星期日为圣日，以代替旧的律法的安息日的地位。在天主教出版的中文的教理详解一书当中，天主教也承认，至于所定的日期和恭敬天主的样子，这是圣教会用自己权柄定了的，信教的人都应当遵守。另一处又说，问，为什么啊，在主日停工，不像古历史和古教的时候啊，在安息日停工呢？回答，因为我主耶稣复活，从圣灵的降临，都是在主日啊，他们的所谓主日星期日上面，所以圣教会定了在主日停工，以纪念我主耶稣复活的光荣和传教起根的日子。问，圣教会能够更改和除去在你的日子吗？回答，圣教会既然能够定下占你的日子，自然也能够更改和除去这个占你的日子啊。是教理详解103面107面上的话。好，我们再看最后第四大段，如上所说，罗马天主教皇在中古时期长达1260年的统治时期当中，以严厉的刑法强迫人守星期天，并且禁止人守安息天，而且又公然的篡改了上帝的十条诫命，正应验了圣经上的预言，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原文是改变时间和律法，但以理7:25。然而上帝的诫命是不可能被篡改的，安息日的遵守也是不可能被废除的。虽然罗马天主教皇在中古时期曾杀害了无数坚守圣经纯正信仰的基督徒，但仍然有不少的基督徒始终坚守安息天。例如其中这个瓦甸西教会的信徒，就为我们留下了突出的榜样。怀俄伦在《善恶之争》这本书上提到，在罗马教掌权的漫长时期当中，全世界都黑暗的，可是真理的光芒并不能全然消灭，每一个时代都有上帝的见证人，他们笃信基督为人生的唯一的准则，他们也遵守安息日为圣日。在抗拒罗马教势力的各教会当中，瓦甸西宗派可算是站在最前列的了。教皇设立宝座的地方，恰好也就是教皇腐化影响和虚假交易受到最顽强抵抗的地方。这些瓦甸西人为了坚持自己纯正的信仰，后来不得不逃到高山峻岭，在这里真理的见证人保持了亘古不变的信仰，竟然达到1000年之久。此外呢，在罗马教势力范围以外的地区，有许多基督徒的团体几乎完全没有受到罗马教的腐败的影响， 竟达到几个世纪之久，可是他们被异教所包围，年复一日，年复一年啊，所以总是难免要受到谬道的影响。虽然如此，但他们仍然以圣经为信仰的唯一的准绳，并且保守了其中许多的真理。这些基督徒坚信上帝律法的不变性，并经遵守第四条诫命安息日。他们保持这种信仰和习惯的啊，保持这种信仰和习惯的教会啊，多数是在中非洲和亚洲的阿美尼亚。可以看这个善恶之争啊，这个第四章里面详细介绍这些资料。例如现在的 SOB 啊，中文圣经翻译为古蛇，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这是一个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所以库布特教会全国从古以来一直遵守安息的诫命，纪念上帝的创造大功。但同时啊，从第五世纪以来呢，他们也遵守七日的第一日来纪念主的复活。这个国家在遵守安息的信仰上，所以没有受到罗马天主教的干扰，是因为从公元第六世纪开始，阿拉伯人的回教的军队占领了巴勒斯坦一带，把这个国家和罗马教皇统治地区完全割绝开了。至于这个国家所以遵守安息天和星期日两天，显然是因为在第六世纪以前已经受到了罗马帝国和教会当局提倡遵守两天的影响。还可举出一个很有力的例证，证明早期教会是遵守星期天啊，只遵守安息天而不遵守星期天的。我们知道基督教最先传到中国是在唐朝的时候啊，被称为景教。根据保留到今天的景教的碑文上记者可知道，景教是遵守安息天的，而根本就不提星期天的。因为景教最初是属于多马门徒的这个派系流传下来的，早在使徒时代保罗已经福音传到了西欧啊，传到了欧洲和罗马。多马呢将福音向东边传到了印度，以后他的门徒又将福音从印度传到了波斯。在唐朝的时候，福音又从波斯传到了中国。于是呢，提倡遵守太阳日、星期日是属于后来罗马帝国发生的事情啊。也由于提倡这个遵守太阳日，这个是属于这个后来罗马帝国发生的事情，而印度、波斯、中国一带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因此唐朝的时候传到中国的景教也只知道遵守安息天，而不知道遵守星期天的事情。最后我们看第五大段，关于第五大段啊，这个伪造的这个错误的资料。有一种错误的说法和极端不可靠的甚至是伪造的事资料必须要加以澄清一下。有一本书在他所谓主日的这个题目的有关的引论当中，片面的错误的引用了极端不可靠的甚至是伪造的资料，想用来证明遵守主日啊，是谬死七日的第一日，是从始祖时代起，从教会的教父起，历代都是这样的。其实这种论断是完全违背圣经的记载，也是完全违背历史的记录的啊。第一处资料上面讲的这本书啊，它引用的第一个资料是所谓使徒的教训，也有翻译为十二使徒的遗训上面的一句话。他们认为这本书大概是主后75年到90年写成的。其实这本书的写作年代和作者是谁根本没有人知道。一般认为这本书大约是在第二世纪写的， 而且根据某一些理由，相信他的写作年代可能是在第二世纪的末了，甚至有人推测这本书是在第三世纪末叶所写的。再说，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书里面有一些教训是新约圣经当中使徒们从来没有讲过的，而且与新约书信的教训是相违背的。那么这是1841年发现的啊，这是在1841年发现的一本叙利亚的公文，内容是包含着神秘的言辞，是知识派的观点，外邦人的风俗习惯等等，也能猜想这本书是第三世纪末叶所写的，但作者是谁没有人知道。书里面也是解释他们为什么随从异教徒的习惯朝东祈祷啊。其中一段是这样说的，使徒们决定朝东祈祷，因为这是因为闪电从东边发出，这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又说使徒们又决定应当在七日第一日聚会诵读圣经，使徒们又决定在安息日的夜里面9点钟的时候应当有聚会。这显明啊，这明显这个证明那个时候有一种遵守两天的习惯，同时还掺杂一种根深蒂固的一种异教的风俗习惯在里面啊。以上的资料可以参考星期天的演歌93页上面所讲的。现在再看那本书里提到的第二个资料，是一个 Nasius 啊，在公元主后67年到114年，是使徒约翰的门徒安提亚的见证，最后为主寻道啊。这个一个 Nasius 呢，他写给所谓摩地亚教会的这个信徒的一封书信，里面提到这样一句话：今天应该不再遵守安息日，就是第七日，而应该遵守主日，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和他一同复活。这实际上是属于伪造的书信，大多数的学者都不相信这封信的内容是真实的。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伪造的书信在有一些书信当中包含着15封书信都说是他写的啊，还有一些书信当中呢只有7封书信，而且是希腊文的，各篇的内每一篇的内容呢比那个15封书信当中的那个这个书信要短啊。除此之外呢，另外一些书是叙利亚文，其中只有3封书信，就是写给以弗所书的啊，是以弗所人的书信，是罗马人的信啊，是波利加的信书信。各篇的内容比前面的这个2些的书信当中内容啊更短，现在已经没有人相信他写过15封书信。至于说存留的7封书信，它的内容也经过了多番的篡改和加添。教父们啊，大家注意啊，古代的教父们只提到他写过3封书信，只提到他写这个3封书信。现在说起来也奇怪，从一个 Nadir 啊，一个 Nasius 和犹太这个和约西庇武这两人之间相距了200年，在这200多年当中，教父们在著作上都常常引用的，却只是那叙利亚文件当中3封书信，而从未提到过这3封书信以外的任何话。这也许是说明了其余的4封信乃是在第三世纪末叶所伪造的。阿汉格不是这样说，大多数的学者虽然是意见分歧，但都确实的承认只有这3封书信是真实的。在宗教知识的百科全书当中啊，一个 Nasius 他的著作这个条款下面 有一句结论的话，可以作为一般学者的意见的总汇啊。甚至于那比较简短的希腊文书籍当中的材料，也大半似乎是经过篡改的。究竟它篡改到什么程度，没有人能够断定。凡是研究政治、历史及教理的谨慎的学者，必不以这些尚难证明的文件作为重要的结论的根据。啊，星期天的演歌72到74年。第三处的资料，该书接着所引用的几个教父的著作了，几乎都是属于知识派异端的发源地和根据地亚历山大城的教父的著作。这些教父本人也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了知识派异端的影响，并且明显的带有知识派的色彩。例如他们在书中提到啊，例如上面书中提到的这个巴拿巴拉、Justin Martyr 了、Clement 啊和奥利根，都是属于亚历山大城的教父，连特陶良也带有亚历山大城的这一派的色彩。由于知识派的异端提倡遵守太阳热啊，就是现在的第一热来敬拜太阳的，并且以太阳为他们实际上的基督，因此亚历山大城的教父呢，也都遵守七日的第一日，认为这是太阳的光开始照进地球之日，也是基督从死里复活之日。据研究，在第二世纪当中，一切赞成遵守星期天的人都是带有知识派的这个色彩的，而且都是反对犹太教的。他们惯用的手法是以预言啊比方的话来解释圣经，实际上是歪曲了圣经的真理，把异教的神学哲学的迷信思想混入到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来。可以详细的参看星期天演歌51到52、54到55面。因此遵守星期天的谬论，首先就是在亚历山大城被引进教会的，但当时却遭到了广大正统的教会的坚决的抵制和反对。关于他们提倡遵守新希腊的奇谈怪论，因为陷于骗惑啊，这里只能略微引证几句啊。首先我们看那个巴拿巴，他们提到这个巴拿巴，他在第一封书信，他是生活于这个140年到150年啊。啊，不是，这第一封书信大概是在公元140到150年当中写的，说上帝在六日之间结束了他手造的工作，在第七日便休息并守卫圣日。小子们请注意这句话的意思啊，他在六日之间做完，就是指耶和华要用6000年的功夫造完万物。他自己证明这话的意思说，看哪、啊，今日要长如千年。我的小子们呢，因此之故，在六日内的意思，也就是在6000年内要造成万物。他在第七日休息，意思就是说，当他的儿子复临的时候，他要杀灭恶人，审判不敬虔的人，并且要改变太阳、月亮和众星辰。然后他要在第七日实在的休息。更进一步，他还对他们说，你们的约束和安息日是我不能容忍的，小子们呐、啊，你们要观察主是这样说明的，你们现在的安息日是不蒙我的悦纳的，我所定的这一日是给万物休息的，但我要在第八日开始，那就是另一个世界的开始，因此我们也应当遵守第八日为喜乐，这一日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在这一日向人显现。星期日的演歌55到56面。再看这个 Justin， 他是Justin 呢，也是当时的一个亚历山大的一个教父。知识派一段是尊重啊，非常尊重七日的第一日的，称他为可尊敬的太阳日。Justin 在提倡这一天的时候，也显然是和知识派的影响有关，因为他曾一连三次称第一日为太阳日。 他提到知识派的发源地亚历山大城的情况，这样说：在太阳热，凡住在城市或者乡村的同道都聚集在一起，宣读使徒和先知的教训，然后呢由会多来讲道。我们都在太阳热聚会，因为那是上帝在创造世界开始在黑暗虚无当中做工的日子，也是我们的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因为他是在七日的，因为他是在星期六的前一天被钉十字架，在星期六的次日，也就是太阳日，向使徒们和门徒显现的。这个杰斯汀呢，他也是反对遵守安息日的，却提不出任何的根据，反倒随意的谬解圣经。例如他在书信当中说：塔勒夫啊，你可见到地上的各元素仍旧是不懒惰啊，并不遵守安息日吗？他们还是像你出世的时候一样。如果亚伯拉罕以前的人不需要受隔离，或者遵守安息日和节期，并且在摩西之前的人不需要献祭，那么我们现在也不需要遵守那些事情了。其实献祭的事早就在亚当夏娃亚伯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安息日也早就在创造的时候就已经设立了啊。在另外一次呢，杰斯汀呢，他也把七日第一日啊称为第八日啊，可以看星期日的演歌58-59页。再看第三个教父啊，亚历山大教父格里门，他是亚历山大城神学院的教授，更严重的受到了知识派异端的毒害影响。他竟然这样说：上帝赐人太阳、月亮和星球，供人敬拜。法律上说，这位上帝创立各国，是人类不足以混在一起啊，不信神明，结果呢遭到完全的毁灭。他在提倡遵守星期天、反对遵守安息天的时候，也发表了一套简直令人吃惊的奇谈怪论。他这样说。他说：第四条诫命啊，指明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他又赐人第七日为休息日，这原是为人的生命上的困难疾病而设立的，因此第七日并称为休息日，是休养疾病，预备进入那根本的日子，也就是我们真正的休息日。按照真理来说，这一日才是创造光明，而万物也由此而产生了或出现了。这第八日也可以被推算为第七日，我们把第七日当作第六日，因为创造之功是在六天内完成的。据我看来，皮特郭拉派人认为六是完全的、完整的数目，结婚是由一男一女的配合，照样六呢，这个字呢，六的这个数目字啊，也是由两个单数的三字合成的。我们称这单数的三字为男性数，并把两字称为女性数，因为两个三字合起来就是六。这个在《星期日演歌》这本书上61-62面介绍的。此外呢，格里面呢，他也是第一个把星期日称为主日的人。他在第三世纪末了说，在公活的书上第10卷上面，柏拉图预言到主日啊，他说柏拉图预言到主日说，他们每一个人在牧场上度过了7天之后，在第八天他们就出发了，并且在4日之内到达了。这些是在《星期日演歌》62面上面介绍的。好，再看这个第四个奥利根，这个亚历山大主教父。奥利根呢是格里门的学生，也严重受到了知识派异端的影响。史埃夫说啊， 大约说来，他就是 Justin， 也许可以被称为一个基督化的柏拉图主义者。因为自从 Justin 这个炙热啊，从他的炙热开始，柏拉图的哲学在基督教的神学上已经有了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力。我们可以追溯上去啊，尤其是以亚历山大城的格里门和奥利根为然。奥利根呢，虽然也是反对安息日并遵守星期日为节日的，但却又为此辩解说，没有人在这个问题上反对我们，说我们是惯于遵守一些日子，例如主日、预备日、逾越节和五旬节等等。那么我就要回答说，一个完全的基督徒，他常常是在思想、言语、行为上侍奉天然的主旨，就是道，也就是上帝。他的一切的日子都是主的日子，并且他也是常常遵守主日了。奥利根的这种自以为极其高超的理论，实际上不过是想以天天为主活的理由来贬低或废除使徒约翰所遵守的主日，就是安息天。其实天天为主而活的人，就能天天遵守主的诫命，上帝的诫命。而诫命中的第四条就是当纪念安息日，守卫圣日。再看第五个教父特托良，他虽然不属于亚历山大城，但却已经受到了亚历山大派的影响。根据他自己的言论来看，他是坚守安息天和星期天两天的。他在写给马提安的书信当中说，基督并没有废除安息日，他曾经遵守律法。他很清楚地表明说，各样不同的工作，那就是在早期教父们所主导奉献的。他在给犹太人的书信当中也说，我们还是要在劳碌的工作当中遵守一个安息日。这不但是每逢第七日要遵守，乃是要时时都遵守。另一方面呢，在他其他的著作当中，他又说，我们认为在主日请示和聚会的时候跪下都是不合法的，我们却以星期日为喜庆之日啊。这些材料都在这个《星期日演歌》这本书上都有介绍啊，第90面。好，再看第四处的资料。总之，在以上所说的二到三世纪，知识派的异端对教会的影响，主要还是限于亚历山大城，至于其他各处，极少受到影响。后来呢，渐渐的影响到罗马城，这是因为在耶路撒冷这个城市被沦陷之后好多年。安提亚城呢，是作为正统的基督教的活动的中心点。影视说，安提亚的学校发动了一种恶感，反对亚历山大派的圣经的这种教训，并且根据一种更严格的方法来解释圣经。第二世纪的教会摇动了警钟，结果就是那一个时期当中的一切的基督教的作家，除了亚历山大城的 Justin 和格里门之外，都惶恐守备而不敢提到哲学这个名词了。使徒约翰的门生普利卡普教父在小亚细亚一带教会是坚决的抵制伊斯派的知识派的这个异端影响的。这个普利卡普教父的学生埃任纽教父也是坚决的反对知识派异端的，他写有一本书叫做《反对异端》。这两位著名的教父都是遵守上帝诫命和其中安息日的，他们最后也都先后的为主英勇殉道。根据可靠的史料，在第四世纪这个历史家指出，当时普世的教会除了亚历山大和罗马城之外，都仍旧是普遍 秋收安息日，同时也遵守星期天的。前面已经有详细介绍，这里不再重复。